城市匆忙，我总迷失方向，路上行人神色慌张，我内心冰凉。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Blow Yo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博客。大家好，我是峰哥。
我是简丽丽。
你美丽微笑，香香的味道就把我融化掉。
我们这次很高兴请来了一位朋友跟我们一起录制这个节目。
我是悠然，我以前是学分子生物，原来我以为我要成为一个 scientist， 这个当时不是特别顺利，那我就离开了，来到工业界。一开始在一家这个二代测序公司，然后之后被我两个朋友带到互联网医疗，带从17年左右就开始一直做患者管理，然后直到现在，希望做一些这个数字医疗相关啊、患者服务相关的一些工作。
我们跟悠然认识这段时间以来，其实我们就聊了好多关于还是以前对于我来挺陌生的领域。我的理解里面有很多是相关的疾病，还有一些重疾的患者。因为这部分人之前是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至少是没有特别关注的。然后但因为我之前听过悠然讲过，就是你们以前在做的事情，包括患者社区啊，就我理解你们一直是有一些愿望，是希望让患者的生存率变得更好。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反正就特别动人。
看过悠然做 presentation， 做的是非常非常动人的。
谢谢。
对。
因为我在严肃医疗这里待的时间非常非常短，我只有非常非常短的时间，我在一个内资的药企里面做了实习，然后我博士毕业之后也基本上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在一个二代测序，就是器械公司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只有那一段时间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医疗。那段时间是就比如说你们认为药企的客户是什么人？
药企的客户，
对，他们说就是我的客户，
医院医生诊所这些。
对 ，exactly，就是其实就是药企的客户，那要不然是比如说
买药的人呗，
或者是这个医生，对吧？那当时当然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去做业务嘛。其实我这一段的经历时间非常短，我更大量的时间从2018年开始到其实2017年开始到现在，其实全部都站在患者角度上去思考医疗这件事情。其实我很早就切患者，其实我会发现现在我和其他的更加传统的医疗和人员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站在完全的两个不同的角度，他们是站在医生的角度，偶尔来到患者这边，但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患者是第一性的，就是对吧，医疗最后是服务患者，患者是第一性的。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看医生这个特殊的角色如何能更好的能够帮助到中国的患者。我们会发现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相互的态度，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双方并不完全特别接受，这有一点其实是有一点小对立的态度，特别是年轻的患者。其实最近我们刚做了一个调研，35岁以下的中国患者其实对于医疗机构和医疗从业人的信任程度可能达到了 new low， 特别特别低。然后甚至我们在访谈里面他们会说，医生说巴拉巴拉巴拉，我觉得他不是很专业，就这个话可能在医疗从业人员里面是不可想象的。就是人家这毕竟是大主任，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你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这其实代表了就真实的反应，就真实的这个心态。那如果这个话如果拿到比如说更加传统的我们从业人员这边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会非常 shock， 患者是这么认为的吗？我们其实就是大家是不知道的，我们觉得医生还是很专业，然后处方权威天，然后是一个这样的。
哎，那我追问一下，那患者不信任医生，他信任谁呢？
患者信任的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是患者
小红书
一部分
一部分
更加年长的患者，
就网上那些信息那也挺吓人的，
也挺吓人的。就是其实我们看到患者的信息来源非常多，更加年长的这个患者我们看到他对于医生的信任度会更高，但是他们也有更复杂的这个信息来源。我们以前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些重症的患者嘛，年纪比较大，可能基本上肯定是50岁以上跑，60岁往上跑的这样的年龄。比如说啊，他会被谁影响？他会被楼下的气功大师影响，这是真实的。就是一般医疗从业医生不太考虑这种角色，但是你离开医院之后，你就是天天跟着别人打气功呀。他第一次跟你说你这个病西药医不好的，你跟我来打气功，第一次说的时候就是患者不听，对吧？我觉得你在开玩笑。你说到第10次、第50次的时候，你回想一下，我吃药的时候确实很痒，我的病好像确实也没有治好，这个时候心里就开始动了。其实他们真的会被身边的这些人 就是跟他关系更密切的一些人影响吧，有部分影响。另外呢就是家属，中国人其实很多的这个治疗决策是子女做的，中国其实很多重症的患者本人都是不知情的，或者是不完全知情，这个比例有可能会占到60%到70%。就很多人比如说
是重症的情况下，
重症、特别是
所以等于家属瞒着患者，
瞒着或者不完全告知具体的情况。那么其实这个中间很多医疗决策，用什么药是否治疗，其实都是子女，特别是子女这个角色去做决定。所以中国患者更加老年的患者被子女影响，或者说中间有个这样的互动，对吧？年轻患者就
老年人，所以在老年人我能理解，我年轻人我其实挺诧异的，因为我的印象是越年轻他可能越相信现代医学嘛。但
其实现在不是，
或者他可能相信现代医学但他不相信这个医生，对吧？是吧？
我觉得这个确实比较不幸，因为医疗意见还是整个治疗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确实我们直接观察到的是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不管是他作为患者本人或者是他作为患者的家属，实际上这个信任度就是确实非常低。那最近比如说我们最近访谈了一组这个心绞痛的这样的患者，那就是不同年龄组嘛，60岁以上的人其实依从性非常好，并远远超乎我们对于患者依从度的想象。他们甚至就是大概有1/3的人手上都有手环，就是为了很好的康复。那促使他去戴手环的呢，是因为我孙子会在手机上看我之类的，就是家属在中间的这种驱动作用非常大。另外让我非常震惊的就是35岁以下的这一组患者，当然基本上这个时候他们有心绞痛，基本上都是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其实已经非常严重了。你20多岁如果被确诊出来不同种类这种冠心病啊，这种比较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还是挺严重的一件事情。然后有患者就跟我们说医生让他去做什么什么手术，我想我和我爸妈一起讨论想了一下，我太年轻了，这个手术我不要做啊。这个是重症嘛，就是其实哪怕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其实更年轻的患者对于现在专业意见的挑战比较大，轻症就尤其如此。就有一些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比较广的，就是大家认知上比较 savvy 的一些比如说特别是年轻女性的一些激素类型的雌激素类型的这个疾病的话，患者就是会自己做决定，拿回去药之后我吃了一个星期我感觉怎么怎么样我就停了。而且小红书上搜一搜，我看到他们都很怕这个事情，就都很怕这个药的所谓的副作用啊，那我就停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就是更年轻的人首先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否合理哦，大家更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更相信类似
他自己的判断来自于身体体感吗？就我吃了那个
都不一定是体感，不都不一定是体感，就是我更相信我搜索出来我自主选择相信的一些信息，而不是就是比如说大专家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当然也有很多人信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在不同的年龄组中间，年轻人真的展现出来了一种非常不同的一种认知形态。那我觉得这个认知形态是医疗行业要准备好去应对的，不管你是否想要去应对，这个情况就是会发生。
然后想起前两天咱们跟咱们一个医生的朋友一起，我就是一个OTC 的过敏药问了他1.5小时这个原来是他叫什么原研是哪个药，对吧？我们还debate了半天查资料，然后哪个是衍生出来的，分子上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怎么怎么样研究半天。
你出现了，你问他这个 OTC 的药，
我问他这个，对对，我是碰到了这个药，然后我在考虑，我以前在吃一个都是过敏，其实都是 OTC 过敏药了，鼻炎，我想从这个药改到这个药
啊，
然后我很犹豫
啊。
然后终于在吃饭的时候，其实我一个朋友带了他太太过来，他太太是学药学的，然后
现场研究了半天，
他是药学不是临床，对吧？
他们俩一个医生一个是学药的。
博若峰就赶紧问他这个，因为博若峰已经自己做了研究，就是他俩分子是
该看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其实已经
然后问，
所以我想这是不是一个我还算年轻人吗？这是一个年轻人获取信息的一个途径。
我跟你说有另外一批人
自己看论文然后找朋友
这个有另外一批人我也想说一下。其实之前我们做重症管理的时候，当时也和一个比较特殊的大 V 吧，然后当时有一些合作，这个大 V 的粉丝就特别的奇特，我可以用奇特来形容，他的粉丝都非常高知，就基本上肯定是本科起跳，你看他的志愿者里面硕士硕博的占比会非常高。 你说好吧，这肯定是一件好事，其实你抓住了中国非常 knowledgeable 的一批人，能够向着科学或者向着，
但这种人整天 challenge 你
也还好，就是你说的信息如果能经得起 challenge 啊，这个也还好。但是其实我当时觉得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在于，其实如果你做科普，这些人不代表中国大众
啊，
你把这些人教育好，那还有很大众的这个人究竟谁去教育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balance。 第二呢，就是当时我们接触这一批人，确实他们研究的特别好，这个不管他们是否是这个疾病或者他们家属是这个疾病，但是他们确实都会去做非常深入的研究。其实我觉得那位大 V 以及当时我们是不怕 challenge 的，因为你 challenge 别人其实也会 challenge， 他可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其实都是很 fair 的，很 fair 的这些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投资人，他家里 unfortunately 他父亲是肺癌，然后结果他夫人也是肺癌，他来找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一张 Excel 表格，这个表格上记录了每一天他的家人吃了什么药，什么剂量，什么反应。我震惊了，当时这个没有工具帮助他去记录啊，那个时候还非常早，2016年，但是基于他自己对于整个病程管理的理解，他自主的去做这些记录，这个让医生的工作能够轻松很多。代表了一些我觉得不是特别年轻的，可能已经三四十岁，可能反而是我刚刚说的这两个人，这两个年龄段中间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当中的比较高知的这个部分，会比较像。
罗峰是绝对会做这样，
我觉得是啊，我都不说我带我猫去看病都是一个一个不是一个笑表，但是我记得很详细的 notes， 一天咳了多长时间， 对什么吃了什么药，然后
对这个其实是
什么时候开始咳的，
对，因为
还带着照片视频
什么的，对，因为我们家的猫我们家有多只猫嘛，然后公司有多只猫，Bro峰给每只猫都有自己的
都有这个记录，
自己记录的档案，然后所以如果你任何时候去见医生的时候，所有的记录都包括他的哪一天的屎粑粑的形状、颜色、照片都有。
如果不正常的话，对。
如果不正常，我在想，如果正常，你还记录，好像有点。
我咱家乌龟都有记录的，那乌龟记录比较简单，主要是体重，体重什么时候开始冬眠，什么时候醒过来，什么时候哪年今年，比如说哪天吃的第一顿饭什么。
哇哦 ，OK， 所以你的乌龟是每年会有会有视觉上，视觉就数据上，比如说体重上就有明显不同吗？
正常来说，其实应该是不会的，所以就其实看这个主要是看怕它有明显的区别，但是我其实挺诧异的，发现一是乌龟几十年后还在长，就乌龟好像是就这种爬行动物是它能就只要养着它能不停的长啊，当然速度慢很，二是它其实也还是有浮动的，有时候也会。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就是做的事情跟以前没什么不同，他体重也会突然轻，就是 significant 的轻一下。那你会观察，就比如说你冬眠前，你希望他体重长点肉吧，增点膘吧，这样他冬眠的时候能够比更安全。
Okay. 因为博峰是有一次，我们俩刚认识不是特别久，然后就
还在约会的时候是这意思啊。
一盘乌龟一盘乌龟，然后波峰我在看门，波峰突然过来看看说这只怀孕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它有点焦躁，它应该在找一个 产卵的地方，
okay.
然后我们就拿它去宠物医院去拍照，它就真的怀孕了，就很神奇。
okay.
但波峰说它是能感受到比如说乌龟咬你的力度大小跟以前一不一样啊，是不是焦躁啊等等，它能看得出来。
哎，我很感兴趣，你又养猫然后又养乌龟，比如说我家里就只养了猫，我会觉得首先狗肯定是一个对人非常 responsive 的动物，猫已经是退一步，对吧，它想理你的时候它可以理你，但它至少是一个有血有肉，就是在我感知当中
还是个哺乳动物，
还是个哺乳动物，对吧？
对。
那乌龟其实我不知道你和乌龟的互动，你怎么从它这里感受到情绪？
哇，这个要讲还有我觉得是有很感情有充满感情的一个故事，一是但这底下这个可能也有个人的投射啊，就是我家乌龟养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几十年，所以是我小学时候就开始养。那我在每年它会进入一个冬眠的状态，然后冬眠醒过来之后呢，我就老感觉它又不认识我了，就跟我又很陌生了，很隔阂，然后见我会躲啊什么。然后我花一个夏天的时间跟它重新培养这个感情，然后它又认识我，又跟我熟悉了，会从我手上吃东西了。然后又过了一个冬眠呢，它又忘记了，然后就如此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大概到第十五六年的时候，他终于好像可以记住我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只乌，就是就有一段时间养的不是特别好，他这个甲壳上是还有一些腐烂啊什么，就出现问题。 就要调慢慢调剂调养让它恢复好。乌龟它是一种新陈代谢特别慢的一个动物，特别有半年的时候几乎没什么新陈代谢的，所以尤其甲壳这种东西长又特别慢，它真的后来从就不断调养啊补钙然后什么反正总之吧让它慢慢又长回到原来的几乎或者几乎长回到原来的这个哇得有三五年的时间。所以我的point就是养乌龟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事情。
嗯嗯，其实我能感觉到你，我会问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就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你的乌龟，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我看到有两只乌龟把头抬起来了，似乎是有一种 response 对人的一种反应。但是以前我在爬行类动物身上，以前我
没有见，
没
见
都没有见
过爬行动物的比较少。我认识简历之前，简历好像说不知道天下就是。不知道还有人养乌龟这个群体，但其实养乌龟是个非常大的群体，是很大的 community， 然后大家互相交流这个怎么养的好啊，然后这个互相分享自己跟乌龟之间的这个心灵的交动啊什么，这个是一个
就是缺少个 APP，
应该说不定也有，
说不定
应该有，
说不定也有。
养乌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 community。我想回到前面的问题，就咱们以前也认识，但我以前没问过，就是你是怎么走上学习分子生物学这条道路？就是因为你后来读到 PhD 了，
okay. 对，虽然 PhD 一业，但是
也是读的，就是反正在座的学历应该你最高了，就是那你是怎么就是说很小的时候本科的时候就这么就喜欢这个东西吗？
肯定是，但其实这个事情我也一直问自己，就是为什么是生物？我现在能给自己我觉得比较 comfortable 的答案是。我小时候我有个亲戚是我的堂哥，我小时候特别特别仰视他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其实他跟我同龄，然后他特别喜欢恐龙，然后我跟他一起玩呢，我觉得我其实是被他影响了，我
也喜欢
恐
龙。那是古生物学
家，那是古生物学。我觉得是当时所以这影响了两件事。第一呢，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去报了生物的奥林匹克竞赛，因为你没有古生物奥林匹克竞赛，只有生物的奥林匹克竞赛，就希望能多学一点吧，或者至少离这个行业近一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当时真正在报大学的专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是没有 gut 去报古生物学，就对这个专业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其实就感觉是看不着、看不见、摸不着。
哎，本科的时候能会分那么细吗？还专门有个管？
我是有的。
OK，
是有的。古生物学，
但是学校比较大，院系比较全面。
我觉得综合性学校，有可能我是说美国的综合性学校应该
都
有
吧？是什么 paleontology 是吧？
对，当时其实我觉得我对人类学也 OK， 就是 anthropology，其实我觉得也 OK， 就是
这两个系还经常在一起的。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反思，其实当时没有 gut。我还记得当时我拿到学校的这个各个科的这个手册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考古系，最后选择了这个生物系，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当时觉得 OK， 如果真的很喜欢考古的话，以后可以再改。但是从此就走上了分子生物学。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动物，我也特别喜欢恐龙。我就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最早学的几个英文词，有一个就是 dinosaur。我就专门去问我爸说恐龙英文怎么说，我爸教了。
当时能回答的时候，你爸好厉害。
他应该也是查了字典，
那也很厉害。
他应该说稍微等会儿，我再想想，我的词儿太多了，我得想。然后我就因为这词还很长嘛，我就费很长劲去学这个词。然后恐龙还有不同的龙种，
对
吧？什么异手龙，但异手龙严格来说不是恐龙，但是什么霸王龙什么的。然后我从小要养乌龟，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所以我一直想立志当一个
动物学家
生物学家，像后来怎么也没当成。
我当时参加那个所谓的奥林匹克竞赛，其实
哎，对，那个都学考什么题啊？那个
我觉得
生物奥林匹克都什么题？
奥林匹克其实我觉得我只参加到了是这个级别，就我参加是非常非常低级的，我觉得我不能代表就是真正这个当时的所有的意义。但是其实我反思过，他就让你学大学教材。就真就大学教材之后你去，我忘记了当时好像大部分是填空题还是选择题之类的，反正我觉得就是很大量的信息去背，
okay.
去记。你在海外会一直开玩笑，就是学生物系的其实是没有任何数学基础的，就是那个时候除了我记得是 evolution 和 ecology 那里对于数学是有一些基础要求，其他的track 其实对于
数学
要求很低很低，几乎不要求。我记得是在学奥林匹克的时候 当时也是非常明显感觉到我不喜欢植物。当时就是关于植物的部分，因为植物很多词是造出来的词，而且是英文里面造出来词之后呢再翻译成中文，那个中文的字都是造出来的字，你看着、那个、
哦，真的吗？
对、
哦、
比如说翘管
都是生僻字，
对，挺生僻的、嗯、然后翘管，翘管是什么呢？就
是
这个你很难，我都已经忘了，就是
听着像某种火锅的菜菜
但是比如说
黄喉之类的东西、嗯、
你如果学生物你有个肾，那别人也有个肾，对吧、
嗯、
就是你会有很多感觉能感同身受的部分，所以确实那个时候就觉得肯定是往生物，就是往动物这个方向上去走。然后其实我大概上到大二的时候，当时他有一些所谓的 higher level elective， 就那些选修的课或者是方向、嗯、突然有了一门新的课是关于癌症，那是当时我们学校第一门关于以单一，也不能说单，几乎就是单一疾病为这个话题的一门专修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就被吸引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肿瘤那么感兴趣。其实当时我家里根本就没有肿瘤患者，学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分子过程非常的 fascinating， 就是实际上都是你身体内部的这些分子，那么它各种各样的机制是这个导致最后不是特别好的结果。But anyway， 就是从那个时间，我大概应该就是大二下半学期或者是大三上半学期的时候选了那一门癌症分子生物学的课，然后导致我后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研究癌症的分子生物的这个研究，尝试去理清楚一些东西吧。
哎，我也好多问题、嗯、一是那你后来学分子生物的时候，那对你数学以及比如什么物理化学的这个会有更多的要求吗？
我觉得对于生物的要生物对于数学的要求真的非常低、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在美国，我感觉在中国的 counterpart，
中国学生物的其实
我觉得中国学生物的还是要学比较多的一些高等数学，我感觉当时我们学的高等数学 我们在海外学的数学真的非常 minimum， 我觉得日常的后来的研究过程当中对于数学的要求也非常低，
用不太上
分子生物学我感觉用不太上，但是当然分子生物学或者是和它的交叉领域或者是合作领域有一些 computational biology， 你当然如果对于数学、啊、或者对于编程会有一些优势的话，我觉得可以做更多 diverse 研究，会有一些不同的研究主题、
嗯、
但比如说如果我们局限在分子生物学上的话，我觉得要求真的非常低，就实验当中你可能换算一下之类的要求还蛮低的、
嗯、
另外就是如果你跳出生物学你到化学这里我觉得还是有要求的，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生物学里面的比如说生态学或者是我不确定 evolution 就是演化对数学要求高吧、
嗯、
我觉得生态这里应该是对于统计啊之类的会有比较高的要求、
嗯、
生物真的本身分子生物学的要求实在非常低，
因为有一个我曾经听过类似的一个说法、
嗯、
就是那个 E.O. Wilson
E.O. Wilson
他是那个昆虫学家，
嗯嗯 嗯，
他的 point 我想怎么总结一下，我觉得他是想鼓励很多更多人去学 science，
嗯，
他自己本身是好像数学就不太好，
嗯，
然后他就鼓励很多后这个年轻人说，因为其实他很有名，
明白，
他很有名，一方面他研究有很多成果了，然后另一方面他这个写很多书，
嗯，
他就鼓励年轻人们说，你们不要因为自己数学学的不好就不去从事科研，你看像我数学也特烂嘛，然后我研究的不也成果斐然，然后他是哈佛的什么教授嘛，很有名，有文森。他反正他写了很长一篇文章，就是以及就是说比如说在很就科学中有很多的场景，我觉得他好像就特别是生物，因为他本身是昆虫学家也算生物学家，就是尤其是生物这些领域其实对数学的要求不是并不需要数学特别好，
这个我同意、
嗯、然后反过来在想，作为一个我是本科学数学的、
嗯、
我在想就是数学的这套语言它的描述和解释的能力其实也只局限在几个领域里它的工作特别好、
嗯、
但是到生物学到任何社会科学经济学什么，其实它的数学就是我们没有发明出一套比较好的数学的系统来解释这些现象，所以这其实反而是我觉得是一个数学的 failure。
其实我花了蛮长，我记得大概是四五年的时间，当时在一个单一的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实验室里面，那个导师我还是挺 appreciate 他，我觉得他从人身上，然后从很多性格上有对我产生比较大影响。但他其实是一个数学背景的人，我记得他本科应该是哥伦比亚数学，然后到博士的时候转到了生物这里来，所以他的背景非常不一样。然后我有点忘了我要说什么了。
我刚才在说 E.O. Wilson 鼓励那些数学不好的人都去从事科学、
啊、对对那个当时我和他讨论过当时我跟他讨论过，就是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就是要求大家做这么多 math 的储备是不是有意义。他的意见是他觉得年轻人要学会两点，他觉得高中或者是初中只要教 number theory 和 logic，他学这两个
都很难。
我不能发表第一个部分的意见，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懂他说的 number theory 到底是什么。但是其实我是同意第二点的
logic。
我觉得逻辑没有那么难。我觉得逻辑其实比现在我们以很多技术 driven 的这样的 math problem，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难。然后而且我觉得逻辑其实是很多我们科学的基础。我觉得如果能够把逻辑就初级逻辑。能够什么 modus ponens 那些东西，如果能够理解学好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做 scientist， 然后不需要 math 在非常 technical level 有非常高的储备。
我有个细节上，就我就可以讨论，但是整体上我是非常同意，就是大多数的数学，其实你除了可能在物理和工程上用，其他都你都几乎用不上，微积分。代数我觉得都可学不可精，你有兴趣就学就完了。我唯一觉得就是说从小就初高中就要学好的是那个是统计学。统计学和那个probability， 那叫什么概率论。
概率论。
把这个学了就行，因为这个确实是后来的科学啊，包括你们医学啊，
对对对
什么就全是
是
你需要通过这个才能理解现代社会啊。
对。
其他那些真的可以不学，就是作为一个选修去了解的。虽然我到处在这个宣传书，大家应该都对数学感兴趣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说就有用的话，就这个有用的。
probability 确实是需要的。我记得发文章的时候，对吧？计算它的
统计啊什么的。
皮拉风。
所以 OK， 你就去读分子生物学 PhD， 但分子生物学的 PhD 也是跟癌症相关的，是吧？
对，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是和我们另外朋友反正这个朋友我是。
大学同学，
我大学同学，然后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的话题或者是兴趣，所以当时我们有共同话题呢是哲学。他有一天跟我说，你一定要去学这个哲学 101， philosophy 101， 然后这个会解答我们中，不能说解答吧，就是说我们讨论的很多问题在这个课上会去讨论。所以在他的引导之下，当时我就去报了philosophy 101，然后我确实就决定去 minor philosophy， 因为当时时间已经太晚了，我不可能去 major， 就是 double major 之类的，我也不太愿意去 double major。但是这对我的影响是因为我去学了 philosophy， 在这中间我特别当时对于意识特别感兴趣，就是哲学上怎么认知人的意识，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就想知道在科学上到底怎么认知意识这件事。然后当时就正好赶上我奶奶当时阿尔兹海默症恶化，所以当时我就从之前那个癌症的这个实验室离开，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一个神经的一个实验室里面。那当时其实我的 project， 我的项目主要做的是，
这还是你本科的时候吗？
这不是我本科，这是我研究生的时候。
okay,
我 project 本身去看怎么通过去影响动物的神经，进而影响它动物怎么做决定，以此去判断就是我们人类的决定到底是怎么做的。然后当然同时其实我有从隔壁实验室去不停学习他们在AD 上，就是阿尔兹海默症上的一些分子上面的一些进展。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unique 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从癌症这里退了一年半时间，但这一年半之后其实我又回到癌症了。这一年半时间我觉得让我对于人的意识或者说是从分子上有一个了解，或者其实是从行为上加上神经科学层面上有一些了解。另外其实完成了我很大的夙愿，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 track 的，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去 off track 呀，就没有人规定了你一定要在一直在，对吧，肿瘤这边。你要是感兴趣，如果你对 philosophy 感兴趣， you know do it， 就去追求就好了。如果你继续感兴趣，那你就继续做下去，就 everything's possible。 这个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谁说不可以呢，对吧？甚至其实如果当时我真的想要，就去 major philosophy， 这个放下生物无所谓的。所以我觉得这对我影响比较大。当然在研究层面上当然也非常非常有意思啊。当时我们在老鼠身上给它打吗啡，因为吗啡会你长时间去打吗啡会影响它前 prefrontal cortex， 是前额叶的，对，前额叶的神经突触的多少，而且这个改变是不可逆的。选吗啡是因为其他的这个物质呢就是毒性太强了， 老鼠会不停的按按钮，然后不停的给自己打，直到它、
力尽而亡。
对对对、然后吗啡可能稍微在这些里面温和一点，
就成瘾性没那么强，
成瘾性没有那么强，或者对于神，我们不说成瘾吧，就是说对于它神经的改变，就是稍微这个对成瘾性，你说的是对的，成瘾性没有那么强。那么你就会看到老鼠在上瘾的时候，它做的决策和它在清醒状态下做的决策，就是你直接可以用数据衡量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让我觉得非常 striking 的一个数据就是，比如说一个正常老鼠做一个决策，你大概是比如说200毫秒，就是具体数字我记不得了，大概200毫秒的时间，你如果算一下，它从比如说闻到一个信号，到它做一个决定，然后再到传输到它比如说手上去做一个动作，基本上就是这个时间。但是一个 high 的状态下的老鼠，它做这一套动作只要160毫秒。
还快了，
是快了、但是就你第一反应可能会觉得
它应该
是
bypass 了一些 circuit，
对 exactly、其实它并不是就是 smarter， 它并不是变聪明了，实际上它是 bypass 了一些，它没有在一个正常的做决策的这个环节里面，
是更冲动
了，更冲动了，对，它没有完整的 去做这个决策、就真的跟人一样，你如果去引导老鼠去做一些决策，你就会发现 high 的老鼠特别固执，上瘾的老鼠很固执，你很难去影响他的决定，哪怕事实已经非常偏向一边，
就喝高了
有点真的是，所以很有意思。反正那段经历是我在肿瘤这个大的这个研究课题之外去探索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很有意思。
哎，这个超级有意思。那我想问，那就说你说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老鼠它就永远就是160毫秒了，就是它
不
它就算戒了很长时间它也不能恢复吗？
你对于神经的影响是不可逆的，但是、还有一个状态嘛，是它究竟当下是不是嗨，我们说160毫秒是它嗨的时候是160毫秒、
okay.
然后并不是说它这个不可逆的影响之后是160毫秒，
它产生的不可逆的那些影响是就是突出的它的那些 connection 增多是吗？
减少、
哦、
这个是不可逆的。
那这个减少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科学上可能我没办法直接回答，因为当时我没有直接去做这样的研究。我们当时研究的主要是它短期就是 addiction 这件事情，就成瘾这件事情对于它决策的影响，对于老鼠做决策的时候信心的影响，对于它偏好的影响，也
老鼠信心的影响，
对，信心是一个可被衡量的一件事情。
对
非常有意思，
至少在老鼠身上是
当时是为了验证这些老鼠它 under 吗啡的这个影响，这些老鼠最后我们要 sacrifice，然后要去做切片，然后你是能看得出来，但当时这个不是一个是我们那个研究的主题，所以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其实，
但想必是应该有的啊，
我觉得是应该有的。
但你们至少观察到，就是说他当时嗨的时候是160，就同一只老鼠嗨的时候160，然后不等着药劲儿过去之后，他又恢复到200。
基本上是，但决策的时间当时不是我们研究的主题。其实，是这样，我再稍微再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当时我们让他闻一种气体，这个气体呢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信号的组合，一种信号比如说是 A 信号，一种信号是 B 信号。那我们让他说，让他判断哪一个信号的浓度更大，比如说他如果判断 B， 他就要去舔右边的一个小洞，如果他舔对了，我们就给他一点水或者给他一些糖浆，他如果判断错了就没有什么。我们主要看的是比如说这样的测试我们会 by block 去做，其实一只老鼠一天要做2000多遍，这个
这老鼠也太
压力很大，对吧？
劳模
是劳模，对的。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打吗啡之后这老鼠这个没那么紧张了，然后表现更好平常压力太大了，我2000多次任何事让你做2000多次你可能也很崩溃。
对，它很渴它很渴，它想要喝水。2000多遍是表现比较好的老鼠，我印象比较深是比较好的老鼠，就是大部分老鼠
老鼠也很卷，一般的只能1500。
对，晚上还相互交流。
对，
三好老鼠。
对对，我做1500就很丢人，给人做2000。
那当时我们 by block， 就比如说我们设计的程序，其实比如说这50个 trial， 它的结果其实是更偏向左边的，就老鼠会去学习这个 trial。然后他会在他不确定的时候，就这个 mix 可能在45:55的时候，他就会更倾向于比如说选择中间，就是他觉得后面前面30遍好像都是左边嘛，那我就更容易。
这个就是跟 confidence 有关是吧？那个
这个是和 bias 有关。
Okay,
但他 confidence 是他选择的速度，他有多快去做这个选择。
Okay,
如果他迟疑，他的 confidence level 当然是就低。
Okay, okay,
对吧？过一段时间，比如说过50个 trial 或者过200个 trial， 我们就会 switch sides， 就会偏向性会偏另外一边。看他多快去学习这个 bias， 当事实和他的认知出现冲突的时候，他多快去 adjust 就是事实，那他上瘾的话就很难去 adjust。 就是我们这个再怎么偏向另外一边，他还是会去
上瘾的，就是明显已经错了，但还一条道走到黑，
对，一条道走到黑，
固执的老鼠，
固执的老鼠，对的，对的，其实客人很像，
嗯，
是很有趣啊，
嗯，
你当时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研究方向的一个实验室转到这边，那你怎么就申请就可以吗？
确实是，就是那个环境下。首先研究生非常便宜，可能不需要、除了多费点老鼠可能没有额外的特别多的 cost、所以老师
研究生跟老鼠一样便宜，都很便宜，
都比较可能比老鼠还便宜，对吧？
但你也做不了两千次，对吧？
做不了两千次，对的对的。第二，确实我觉得那边没有那么多学生可能天天在卷实验室，可能当时我们属于比较卷的学生，天天给老师写信，我确实就是写了信申请了几个实验室吧，那么最后这个我们双方 pick 了一个实验室，确实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听起来挺令人羡慕的啊。
对对对，但我记得我在读研的时候，我们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情况。
OK，
就是，但我很明显，因为我读我自己的专业就我做我自己的论文就已经很吃力了，但是我当时有同学是，他对，因为我研究生也读神经科学的，然后我记得我有个同学，就是他有很多的多余的精力，然后他就做了很多 research， 就是我们那个 lab 群里面有一些大佬，他就去跟人家谈说，我能不能再跟你一个项目，然后他就去跟了。
对，就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当然兄弟我也读过研究生了，但是但我读那研究生就真的比较水了，就是没有，
是数学吗？
没有，我读的是个职业院校。商学院啊，所以就是首先没有什么实验室，而是就算别的有实验室，我们去估计也不会要我们，我们手不能挑，肩不能扛。
哎，那你回到癌症之后，因为上一次就是在那个活动上，你也有分享你奶奶的那个阿兹海默症，所以后来你在做的事情是和阿兹海默症有关吗？
基本上就没有，其实就只有那一段时间里面跳出来，做了一些和神经相关的一些工作，然后后来就回到了癌症分子生物学。当时去神经这里的时候，当时也觉得好像有了知识之后，我到底怎么去帮助我的家人呢？就是这一点让我其实没有得到答案，因为好像去学习了更新的知识，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在正好是在那个神经实验室的时候，我奶奶开始情绪大变，就是特别暴躁，然后会说一些，就是其实有些 hallucination， 然后对我家里对她的就是 primary caretaker， 就是我爷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后我和我爷爷打电话的时候，我爷爷跟我说我在赎罪，就让我特别震惊。那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跟他说你知道这个分子是怎么样
的？两百毫秒变成一百六十毫秒。
对，就是特别无力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你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没用。我觉得那段经历更多的是满足我对于意识本身的一些探索的欲望，然后满足我对 philosophy 这里的一些追求和愿景，但是确实没有帮上我家里的这个疾病的情况。分子生物学还是离临床时候离 caretaker太远了。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后来我也尝试去不停的摸索，那手上有知识之后怎么去帮助一线的周围的身边的人，后来我们不停的去摸索。我觉得知识可能只是我们能够帮助上患者中间的一个部分吧。我相信每个人家里面可能都有这个患者，那我相信你们平台上可能日常也会接触到很多患者。我不知道患者比如说他如果在你们的平台上预约的时候有可能会问你们什么问题啊？
我想我们听众还不一定所有人知道
不知道我们平台是什么
平台是简单心理。我们确实是有一些用户是他会因为有一些是他刚刚被确诊重疾，有一些是家属，就是家里面有长期要被照看的病人，我了解到的就是我们的用户里面是其实是有一定比例是这样的用户，他会因为这个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
一般在你们这里寻求帮助的基本上是已经决定要帮助自己的是吧，他自己有在寻就是 self help 这种，其实已经是有这样的一种驱动力。
对，是的。但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有聊过，就关于比如药物依从性上，他确实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些人他 不遵医嘱，
嗯，
或者不愿意吃药，或者不愿意接受这种治疗。有一些人就是他有一些，或者他没有这种我想变得更好的动机，
嗯
嗯。但如果他来寻求心理咨询的话，是他一定是有愿望的，嗯，比如说他甚至有人会表达这种冲突，说我知道我应该吃药，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执行，没有办法做，
嗯，
这个让我很痛苦，
嗯。就最近我接触到的一个话题，让我之前没有仔细思考过的，其实也跟两位其实有沟通过，就是更年期这个话题。其实我也是近期才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妈妈已经过了更年期，但是她在更年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根本就没有，整个十年过程当中几乎完全没有，从来没有跟我表达过她有任何的不舒服，然后她有任何的困扰。我是近期才知道，哦，她其实很有可能经历了这些，比如说潮热啊，这些甚至很让她觉得困扰的事情，她从来没有说过。我回家里看她的时候也没有表达过任何的异常。那近期呢，我也几次和他回顾之前十年，他说是的，当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他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就是每个女性都要经历的嘛。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可能在很多人身上会有，我不确定是不是在很多女性身上会有啊，也有可能这个和性别并不一定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大家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去寻求帮助。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更加有可能认为是就应该经历的。我得了肿瘤，我就应该疼，对吧？就是一个很疼的病。那么如果我去吃止痛片，可能会影响我的治疗。那甚至我知道这个因为肿瘤治疗里面很重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关于疼痛管理，但是包括医生可能对于疼痛管理这一块都不是特别重视，可能传递给到患者的都是这个病就是疼的，没有办法。然后患者呢肯定也会觉得没有办法，这个毕竟都已经可能是会影响到我生命的病嘛。那我觉得很多情况下好像患者并不知晓他可以去寻求帮助，或者他应该去 voice out 他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工作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
你刚才说有两点我觉得挺有意思，一个是比如说我得了一些假设说我得了一个重病，然后某种类型的癌症，但这种疼痛管理其实是另外一个学科是吗？
疼痛管理是一个是会有专门的，比如说疼痛门诊啊之类的，
嗯嗯，
理论上实际上主治医生也应该要知晓比较好的疼痛管理的方式，要不然 refer 患者到疼痛门诊去，如果比较严重的话，
嗯，
或者如果不是那么严重的，主治医生应该也知晓一些去缓解疼痛的方式，嗯，包含可能在跟患者沟通过程当中就比较正面的去强调疼痛的这个话题。北上广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一线大型三甲里面，可能有部分医生已经做得比较好，中国其实也有那么多疼痛门诊，但是很大量的情况还是下沉医院里面，大家对疼痛这件事情是接受度不是那么高的，就大家就会觉得治疗是第一位，但实际上没有意识到生活质量是会影响到治疗的。如果患者太疼了，他是会选择去放弃治疗的，然后或者他治疗效果就可能不会那么好，
嗯，
以及中国人确实会对于一些特殊药品会有一些特殊的态度，特别明显的就是止痛药和这个激素类药物，基本上在中国就有点像是 taboo 一样，最好大家的态度就是少碰。但实际上，
嗯，
国际上的现在的就是公共认知就是疼痛这个事情你是要正面 address，然后如果和激素相关的这样的事情也是要正面 address， 你该吃药的时候就是要吃药，去正确的治疗吧，去正面的 address 这些事情。
因为这让我想到，就是我在生孩子的时候，
嗯，
其实是我是被强调了，就是在你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管理疼痛会怎么管理，
嗯，
然后
那还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
就是你有一个 positive， 你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感受，
对对对，他会告诉你就是你会经历什么，然后我会给你使用什么，如果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要告诉我，
嗯嗯，
然后我可以怎么帮助，
那是真的做得很好我觉得，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机构可能不一定能做到这样。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你就取决于一个是比如说患者知不知道自己是有没有这个机会来选择，
对， 对，
嗯，然后你知不知道，当然我是运气当然特别特别好，
嗯，
所以我好像有机会被告知，而且就是他还在一些，
嗯嗯，
这都是非常 minor 的，这是手术台上发生的事情。 但其实比如说生育这件事情，其实大多数女性在我自己生育之前跟医院包括医生沟通之前，其实我也预期是好像我就是要经历疼痛的，
就是要经历这件事情，
就觉得好像这些疼痛是不可避免的，
嗯，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我自己听我自己的女朋友们之前的经历，反正有人也会讲，反正就经历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有一些人，因为我是剖的嘛，那还有一些朋友顺产，其实他有的医生也给你做疼痛管理，他也告诉你，
嗯，
我会怎么做，嗯，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大家过去认知当中不可被 address 或者不可碰的一些东西，在现在医疗的情况下都不一定像大家想象的这样了。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以前我们接触到一位肿瘤患者，他的肿瘤患者的家属，他的儿子，然后他儿子跟我们说，他妈妈拒绝接受化疗，他的那个情况是要化疗，然后拒绝接受化疗，就不想治了。当时我们跟他说，就是我们专门有堂课，就是说，就是家属和患者之间应该怎么去沟通。那么他回去之后尝试和他妈妈进行沟通，然后最后搞清楚他妈妈为什么不想治了，因为他妈妈的以前的爸爸以前也是肺癌，确诊肺癌的时候非常晚期，那个时候就直接上了化疗，也没有更好的方式。上了化疗之后非常疼，就在疼痛当中过世了。这件事情给他妈妈造成了很大的印象，也对他的决策造成很大影响。就其实这个事情聊开了之后，相对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然后他就当然也在医生指导之下，就跟他妈妈说，就现在的治疗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是有疼痛管理的，这个事情是可以被 address 的，而且你疼的话就应该说是可以被减缓的，有办法的。后来这个他妈妈接受了治疗，但在这过程当中确实就像这个就刚才我们说到这样，有一些过去有一些其实是现在其实已经是固有的一些看法，但其实并不一定。现在医疗和过去可能十年前、十五年前非常非常不一样了。疼痛管理包括很多的一些生活质量上，大家其实都可以 request 说我要一些特殊的疗法，或者是要怎么怎么样，我希望能够活得更好，保持我的生活质量相关，其实都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寻求帮助，这一点也特别重要。这个如果感受到一些觉得健康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寻求帮助，而不是觉得，当然这个说的非常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就可能觉得医疗机构的这个信任度不是特别高啊之类，但最后损害的是我们自己的 health， 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还是鼓励大家去，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人，去和医生进行有效的沟通，然后把医生的建议作为有效的信息渠道来源之一。那么当然可以，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经验，最后自己再去做选择，但是还是这个尊重医生的这样的一些医疗建议吧，然后去寻求帮助，如果有需要的情况下去寻求帮助。
不，我自己作为一个患者，我的体验也是好像我也不属于特别听话的病人。我举个例子，比如我的牙，大夫其实可能跟我说你得下周，你最好下周或下下周一个月内你就过来。我这事儿就特别阻抗，我就能拖两年，
就把我愁死了，真的。就 why？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像你说的，就是这还是和个人 agency 有关系，对吧？你个人想不想去，想不想有没有驱动力去进行治疗？有些时候，牙科这样。可能基于你自己的情况或者选择，你选择不进行治疗或者选择延后进行治疗，这可能也并不是医学上能 address 的一个。
对对对，我觉得当然就在心理咨询的范畴内，其实解决都是讨论的话就总会讨论为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个会对你的健康什么更有好处的话，比如是什么你生活中，那当然我有很多理由了，就我很忙，我有很多事情，就是好像都要排在这个之前，那就为什么这个要排在你个人的健康之前？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听话，但是我有觉得年纪更大一点之后，也不得不更多听一点。就比如说近期，就是其实半年前，当时我肺上不是特别舒服，也跟新冠有关。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拿到处方，然后我去这个吃药的时候， 初始依从性不是特别好，但是就造成了后来其实我一直在反复，然后包括到现在可能都还有一些遗留的一些情况。其实反而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至少基础的该吃药的该，当时我有点后悔当时没有这个足量，所谓的足量足疗程吧，或者至少是一个周期，我当时觉得自己好像差不多了也就停了，但其实确实其实当时是没有治好的，造成我现在其实晚上都还有一点难受，有点咳这样的情况。然后我觉得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之后，可能也确实因为身体上出现的问题也越来
越
多了，然后也越难自愈。对，对于一些医疗建议的依从可能也比过去更好一点。年轻的时候可能确实不太有所谓，就觉得
小毛病，
对，小毛病啊什么都能自愈。
我听说是主人对宠，就主人带宠物去看病然后给宠物喂药嘛，的依从性都比主人给自己看给自己吃药的依从性要高。我猜呢，比如说父母给孩子喂药肯定也是比给自己喂药的依从性要，
对，我刚想说宠物换成子女可能也是这样，
肯定换成子女可能又更高了，但是宠物也很高。就是你听起来就很那啥，就是说可能也对了，在你心目中这个宠物的生命的可贵比你自己生命的可贵都可贵。
或者那还有一种就是，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孩子的话，我对他的比如平时日常吃什么呀用什么呀，就是如果该喂药喂多少，就是这种我肯定更在意，好像就是我不能是一个失职的妈妈，或者我不能，反正我不能伤害一个比我弱小的，我一定要就是努力的保护他和对他好，但是对自己好像就不会有人责怪我。
你们
我会责怪你啊，但是你就并不特别，哎，这个我觉得是有差别，就是我对给提供给他的我觉得 care 程度是跟我，哎，这么听着是不是有点怪，就是我和我对自己的 care 程度我觉得是一样的
啊。
是吗？
对对对对啊！
是因为他非常非常惜命，是吗？
对，
绝对是比绝大多数人都。
所以比如说，就 air 这个空气的这个质量，那就他就是我，当然很在乎，我很在乎他的这个什么，但是我自己也不能就是受委屈，就我呼吸，但是他呼吸空气也是我呼吸空气，这可能也很难分开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不同的房间的这个都得保持一样的空气质量，我不会因为是只是我用，所以就将就。
我昨天晚上看到一句话说，当然这是比较老的一本互联网的书啊，我因为特殊原因我回去看，他说中国人不会为自己听的歌付钱，会为朋友听的歌付钱。你觉得和你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
我是没替朋友听歌付过钱。
我也没有，但是
我觉得这是个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就是只是说，就是背后他想要传达的这个我不确定他原来指的具体的 observation 是什么。但是就听起来就中他想说的是中国的互联网网民更容易为
别人
社交花钱而不是为自己花钱，就好像和你刚才说的更愿意为宠物或者是子女去多 care 一点，更加依从，好像是有点一样。但我不确定的是，比如说因为你们过去接触的团队也很多，就在你们看来这是一个中国的情况还是一个人都有的情况？
我觉得东亚文化愿意，或者亚洲文化比较愿意把钱花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
别人看得到的地方，interesting。
所以不特别在意买什么样一辆车。
我能想到，就刚才悠然说这个，我能观察到我父母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在很早就大学的时候，比如出国，我就会带礼物回来。我带礼物的时候，其实都会带给我觉得比较亲近的人。就比如说我喜欢的姑姑啊姨妈呀，就是给爸妈买。我就发现我妈妈就会把我留给她，就越是熟悉亲戚的人的礼物我给他们买的东西更好，但我妈都会把这些好的给别人。后来我反正很多年之后我就基本放弃了再给我妈买东西，因为我发现我买好的东西她就一定会留下来送给别人。她觉得哎这是个很好的礼物，我把它送给别人，但她就是不，这个东西不能花在自己身上。
我家里好像也有这样的情况。
I would never do.
其实我也不会，我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其实
就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会不太一样。我感觉我们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我因为我对比的是，我记得当时我是出国之后， 我才意识到，就是啊，原来全球大家就家里可能是有很多小孩的，就是我看到他们和自己的 siblings 去互动，我觉得他们为家人去考虑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做到的。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情况父母身上有，但是确实我身上肯定没有。我觉得如果有好的东西，我可能会留给自己，
先留下来。对对对。
但是从
我觉得这是个更正常的，这是个更健康的，
健康的，
更对的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
但是你说的同时也是对的，就是我就觉得
别把别人好东西你也拿过来用就行了，对吧？他的好东西他可以用，我的好东西我来用，就 OK 了。
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用药这件事情，我肯定对我的猫会比对我自己，
我能想象是
更好。但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又很难解释，或者是这个很难理解。
我得想想为什么。我也是给我猫吃药，跟我哥自己吃药水平是差不多的。
水平
对对对，就我发现就是我的担心和比如说我偶尔有不依从的情况下也是差不多的，就如果犯的错误也是比较类似的。
嗯，
我去看一看书啊，说这个剂量它这个体重是不是合适啊？比如说对我自己，我也有做，所以决定不吃。但是如果说我觉得这个是合适的话，然后这个副作用也在可以接受的这个风险范围内，那我是会就逼着他也吃完，或者逼着我自己也吃完。
不过我觉得做一个比较公平的描述的话，我觉得博峰是比我更热爱生命和生活的。
生命还是生活还是 both？
我觉得这是不可区分的，就是你为什么热爱生命，是因为你对生活有美好的
期
啊。就所以回到我想是说一下，我现在还是先说回猫。我觉得我的猫，我然后犯的一个错误是，比如我刚开始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对我后来，比如现在养小孩是一个纠正，或者说我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比如我刚开始养猫第一年的时候，我绝对是对它过度医疗，它有点风吹草动，我就带它去看病啊。我举一个例子啊，给猫打疫苗，那我就去查，我说疫苗有没有风险啊，有没有必要打啊什么。后来就看说，比如有这种疫苗呢。它是需要打，但是打了之后呢，会在一个极小概率下导致它打的那个部位产生癌变，就产生癌症。所以呢，就会有一种做法，就是不要打颈部，一般都打颈部，而是打腿或者尾巴。其实你去宠物医院，一般都是打那个颈部的，可能因为它肌肉或者好打什么。那我就提出这个要求，我说要打腿，大夫就说 OK， 就是不经常发生，但是我也能理解你是你的 point 对吧？就他给我解释半天，说这个其实。这个疫苗不是那个疫苗什么的，但是我说对效果有影响吗？没有，那就打，就得打腿。然后呢 OK， 这是上午，下午的时候我又把猫带回来了，然后但是我这么说就是你们已经能猜到，就是我上午就把猫放上，然后到中午的时候，这猫腿有点瘸，我其实完全忘了打针这事儿，我说坏了，肯定是摔瘸了，我下午把它送过去。然后大夫看了半天，说你上午是不是带他来打过针？我说对，就是我。他说是不是打的腿？我说对。大夫说可能有点疼，你再看两天吧。看两天就没什么事儿。就是举这个故事，就是说我就当那一两年说，其实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他有点风吹草动。你看乌龟焦虑我都能感受到，猫的焦虑我肯定我也很焦虑了。所以就是应该是有点过度医疗了。但后来我
自己会过度医疗吗？
我觉得我以前是的，或者有一段时间曾经就会是有点，然后。
Okay.
那现在都也有可能有点。
现在也是，我觉得博峰不是过度医疗，是，他要看很多很多很多的信息，来尽可能的找到，对对对，
哦，对对，就比如那个过敏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觉得一般人就两种药，反正你也不是什么特别，反正对于我来讲，就是这肯定都是被认证过的嘛。那我就是这个吃了，就是
因为都是 OTC 的药，
对，
都是什么。什么联合国卫生组织推荐家庭常备药物、
okay.
都是上市二三十年啊
okay.
，OK， 都是第三代这个抗过敏药物 ，OK， 这分子式也基本都一样，但是就是最后
我刚想说是不是分子式也能画得出来？
对，后面就是最后挂着的几个，他可能挂了个氧，他可能挂了个什么就碳什么，就是反正那我反正我在想，反正我整个这思路我就不跟大家赘述了，你们肯定也不会特别感兴趣，但是总之。我是看了很多材料，然后还不放心，然后最后一定要抓一个医生，以及一个学药理学的他的太太一起问了半天，花了一顿饭的时间，终于搞定。但我到现在还是不敢吃。花简历一个受不了，说我吃，我在饭桌上，简历说我吃，我吃一礼拜，你看没事，你再吃，简历受不了。
对对对。但是这不只是吃药上，就是从生活各个维度上，博峰都比我更惜命， 所以我觉得
我们家里有一大套各种各样的测量设备啊、而且都是有一般都有两到三套，然后不同品牌的，这样能互相看。calibrate 一下，对对对，我知道哪个不准。
就生理上的这种测量设备吗？
空气质量啊，
哦、
什么这些
啊，各种、嗯、我家各种，包括波罗风，波罗风前两天还跟我讲说他打算手上一边戴一个手表，你给你剪了。
对，就反正智能手表嘛，
啊是的。
然后他一个手表测的数据，我怎么知道他准不准呢？我想。手上全都多带几个，然后衡量一下，算个平均值啊，
okay.
或者什么。
OK， 你知道有那种临床实验级别的手表，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quality， 就是它 device to device variability 必须要非常小，而且经过临床实验证明的。
啊、对对对是对对对对。
OK， 它$10,000一个，你、
okay.
可能适合那种手表，
适合那种，我需要这个。
数据拿出来可以直接给临床试验。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个屋子的那个测空气质量、测不同指标的都有两到三个。
哇、
嗯、
哦！
为了校准。
OK，
嗯
，OK， 我觉得这算是惜命还是严谨呢？你在其他事情上也是这样吗？
其他事情
相当是，相当是，而且这个 Ransom 的 family， 我们家人都是这样。
OK，、
是。
从近亲到远亲，简林也是应该见过，都是。
对，我就完全什么都不在意，就是
哦，所以举个很细微的细节，就刚才比如说大家碰了帽，
嗯、
然后我说你要洗手，
所以但我就如果回到就是之前我们想讨论主题上，我从小被长大被培养的，就是我受到教育更多的是你一定要为别人负责，所以这个就会使得。从你就完全从理论上来讲也是心理的理论上来讲也是这个人生活乐趣就少嘛，因为我总要为别人想的更多、为别人想的，所以就有更多死亡的愿望。
是怎么联系到死亡的愿望、
就或者换句话说就相对比来讲
不想为别人负责了，
对、就不想活了，嗯、
哦、
就这样人就、
okay.
对别人负责有什么乐趣啊，
对、
okay.
就如果我活着都是要为别人好，我要把好的东西都要让给别人，然后我就总要做那个道德
牺牲的，
对对对，就是你要站在道德的那个高点上，然后总是要为别人牺牲，
贤妻良母，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对对对对对，这样人们就是其实是特别潜意识层面里面你就是觉得生活没有乐趣，你就不会有，所以呢就比如说我就不吃药就不吃药了，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脏啊或者什么的，就这样吧，就你就没有那么就不会像波罗风一样这么珍惜生命，
特别惜命。
相比来讲就是我觉得就一般说人都有一个幸福感的那个基础值，就是不论你生活中发生什么，反正你都会回到这个那个幸福感的这个值上，波罗风的这个值是绝对比我高的。
哎，就是说想起刚才我想说另一个点，就是你说有一种药它既能治糖尿病又能减肥，
我刚其实也想说这个，
然后减肥的那个依从性比糖尿病那个
高于糖尿病，
因为想减肥的人都是对生活充满预期的，对，充满希望。
但其实我在想会不会甚至是在同一个人身上，我觉得都不一定。
就他又强没有这病，又想减肥，
又想减肥。假设这是两个不同的药，然后他同时要去治疗他的肥胖，和另一个药去治疗他的糖尿病。其实我怀疑，哪怕在同一个人身上，都是不同的，就是他吃减肥药的时间都会更长。
哎，我介绍一下背景，因为你们刚介绍这个部分特别快，是因为。应该悠然之前有谈到过，现在有一种药物，它其实是应该治疗一型还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然后，但这个药物其实是对减肥也特别有帮助，对吧？
对对。
所以，但事实上，大家看数据，就是治疗就是糖尿病患者对这个药物的依从性是远远小于普通人去买它去减
肥
的。
对，就是。当然企业没有 disclose 具体的数字啊，但是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我不能确定远远小于这个描述是否准确。
科学家
就
很谨慎，
因为我担心有任何误解。
是是是。
对，就是就像你刚刚说这样，然后
那就是人们还是其实你对生活有更多的希望，其实你幸福感，那换句话说就如果一个人幸福感更高的话，那他的那个对药物的依从性就一定会更好。
或者，但是我有点又不觉得，就是我不确定是否意味着，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或者这么来说吧，两个糖尿病的患者，一个人吃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药，然后另外一个人吃就是其他的，假设药效是一样的，这样的糖尿病的药物， 只不过我们刚说吃这个有减肥效果的药的人，他同时又能减肥，还有个附带的这样的作用，
嗯，
我怀疑这个人的
幸福
性会更好，
嗯，不过我想说的是是不是幸福感这个，我或者我想描述的更准确一点，他都不见，他可能很痛苦，但他只要对未来充满希望，
嗯，
他就也能扛下去，就是不在于他这个 moment 是不是，
嗯，
是不是痛苦。所以应该是尼采说的吧，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 strong enough why， 你可以忍受所有的 how，
嗯，
就是 if you have strong enough why you can endure any how，
嗯，这个同意，
嗯，所以回到咱们患者管理啊什么，
嗯，
所以患者管理呢，其实你最这听起来最有价值做的一件事情是让他对未来有希望。
我觉得是要让人知道可治愈，或者治愈之后你
对治愈之后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 对，
对，
对
吧，
嗯嗯，
想不想跟你女儿一起去云南，嗯，
你说我不想
就找一个
但求一死所以
找能够
对，所以你跟他说什么这个药多么好啊，或者我甚至对疼痛能管理，可能这可能都次要，就是他对未来充满
好的状态是什么样，
嗯，我要去
对
有希望，
嗯，
对对对，
就是他想要活下去，
对，
这个，
对，
嗯，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们以前有一位患者，然后有一次我们邀请他来我们线下会，我才意识到他的台风和他个人的 presence 是有多好。以前我只是觉得他是小红书上的一个患者博主而已，如现在的一个患者博主，但直到我邀请他来线下，我会发现他其实个人的 charisma 就给人的感觉真的非常好。真的他站在台上的时候，你觉得他就是一个身边的一个朋友，肯定不觉得他是一个患者，更不用提及他是一个特别严重疾病的患者。那其实他的病情是比较严重的，他乳腺癌复发，而且已经脑转移，还脑转移之后已经开颅手术都已经做过了，然后已经尝试了很多种治疗方式，但是他个人的状态就是非常好。他这样的状就是他一直在持续去寻求这个持续的治疗，他这样的状态真的可以鼓舞到很多人。当时我们请他来线下，他就站在那里，你就可以说明很多事情，你就这样的精神状态我觉得可以鼓励到很多人，你可以像我一样。这个我觉得很同意，就是其实如果我们能找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让患者能够认同的以后可能的 possible 的这样的场景，让他们能产生认同的话，这是比较好的。
嗯，
特别反过来，我记得很久以前当时我们做给合作方做体重管理，有一些人的体重管理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行为教练，他会让用户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一件就是去想象一个你减肥减下来之后可以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你有个 Gucci 的套装或者怎么样你想要穿的，你就把它这个打在就是作为你手机的屏保，就这样天天提醒自己的，不是我今天晚上啊我要吃这个芋头，也不是提醒自己的，是以后你能是一个什么样情况的，
嗯，
这样的人，我觉得挺有效的。当时
有一个那个，
嗯，
心理上的有一个游戏他也会这么说，说啊，它叫什么魔法时刻还是什么的，大意呢就让你去想象假如说你的一些困难都没有了，
嗯
嗯，就是你的愿望实现了，就不管你是什么愿望，
嗯，
你也不知道，就是你可能抑郁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未来变好到底是什么样，
嗯，
但假设就是你今天睡了一晚上然后魔法发生，你早上醒来就一切都改变了，
嗯，
然后它就会让你去描述你从睁开眼开始你看到什么，你在哪儿，
嗯，
你看到什么，发生什么，你遇见了谁，你做了什么事情，
好，
嗯，
OK，
然后他会这么来，一个是他用这个方法来了解你，你就帮助你来了解你究竟是有什么有怎样的渴望，
嗯
嗯，然后第二就是那有哪些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明天就可以开始做的，
嗯
嗯，
嗯，
还挺有意思，
嗯，挺有意思的，
嗯。那本质上我觉得是就你刚有一点就是你说是不是让患者知道未来长什么样子，
嗯，
就是未来是有可能性的。但同期可能我在想从心理咨询上可能他还是要解决一个，就像我这种假设说我就是我觉得即便就一直活下去我就是要不停的服务，我要做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好女儿，我就是一个好的员工，反正就我要永远 play 这个 role 的话，你说让我看到我未来还能活蹦乱跳再服务20年我就算了吧，那还是让我
那有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 picture 呀、
嗯、
我觉得也有可能会让你产生动力的是一个虽然有家庭的这些 chores 要做这些 chores 但它同样可以 shine 的这样一个女性、
嗯、
有可能是一样不一样的 story
对
对
对
吧并不一定只是活蹦乱跳可能是一样不一样的光芒
那有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怎么能让我对自己更好一些
嗯
嗯如果我能学习就我能被允许或者我能允许我自己对自己更好一些比如好的东西先留给我自己
嗯, 嗯，
我能够享受生活的话那我就可能有更大的愿望说我要活得更久一点然后我要对自己的身体啊、
嗯、
各方面更好一些问一个其他问题、嗯、就是你刚才提到说激素、
嗯、
就是说中国人、嗯、
激素和止痛药都特别忌讳、
嗯、对对对、
嗯、
那我就想问一个就完全站在患者角度、
嗯、
因为我自己的印象也是第一呢、
嗯、
就激素特别好用、
嗯、
就是它好像功效特别好、
嗯、
但是都会说它对你的身体有伤害、
嗯、
所以比如说我的小孩他但凡让他服药啊或者抹药、
嗯、
里面有没有激素我就特别特别在意、
嗯、
那就是关于这个激素治疗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患者来讲我需要了解的有什么呢
临床上的问题其实我确实回答不了啊、
嗯、
那我是觉得从过去到现在因为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这个药品被研发出来一代一代的包含激素的药品以及就止痛片这个研发出来、
嗯、
那在这一代一代的迭代过程当中其实已经不管是从结构上或者说是从它工艺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嗯，
以前的比如说止痛片的上瘾程度啊然后和现在的我觉得临床使用的一些产品的安全程度已经很不一样了比如说之前我爷爷unfortunately 是去年年底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胰腺癌去世他当时非常疼胰腺癌是一个很疼的药品然后、
嗯、
这个我们很快的就给他上了这个止痛的产品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有意识到我觉得这个生活质量这个中国性疾病其实你生活质量是很重要的本来就日子可能也没有那么长了、
嗯、
第二呢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各种的手段和以前相比harm 相对来说都或者至少是说被研究的相对来说比较透彻吧。回到激素这里的话，其实关于激素药本身分子式本身，我确实研究的不是很多啊。但是从我直接看到的，就比如说不同代际的产品的，比如说不良反应和副作用来说，我们看到新的药品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和之前其实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些体现。以前比如说如果是女性用的一些激素药，你可能会有更高的。所有药品上市之后都有所谓的 AE 和 PV 的这样的汇报那你可以看到新的药品的 AE 和 PV 的汇报也就是说这些不良反应的汇报的例数啊然后从它的这个严重程度都会比之前要好很多以及我觉得患者体验上也好很多但确实如果是牵涉到具体的分子式以及或者具体药品确实我 knowledge 没有那么多也不足以回答
好像大家都会提醒你说哎，这个是含激素的那是含激素的含激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对。
但是因为我记得因为我们在跟悠然前一段时间当然我们最近也在、应该十月份会合作一个和、更年期相关的这个项目我记得这个项目里面有一个其实当时还挺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就是比如说讲到女性的更年期就是女性其实是遭受有至少相当比例的女性其实遭受很多痛苦感的 但是我们的怎么讲普遍的认知是好像女性就是有更年期的嘛
对
然后大家都这样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
对
吧
对
但我这次听到的是其实女性更年期的这些痛苦感是可以就像那个疼痛管理一样就是它是有一些激素的药是可以治疗的
我觉得就首先更年期和围绝经期综合症是不一样的概念、
嗯、
对吧、
嗯、
更年期是所有女性都会经历的而且非常fortunately其实从全球来看全球对于更年期女性的关注都不是很高就更不要谈所谓的围绝经期综合症那么我们刚说的就是更年期无非是女性的这个卵巢退化那么导致雌激素分泌下降那么导致生理上会有的一系列的非常正常的会有的这样的生理状态当然有一部分女性由于各种各样身体的原因可能她的反应会尤其强烈那对她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比如说可能她的潮热特别严重影响到了她正常的生活或者她的经期不调的这个情况特别严重或者其他的包括关节啊之类的对她生活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那有可能会归类到围绝经综合症就相对来说我们觉得需要一些更多的手段帮助她更好的过渡 这个人生阶段的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有两个，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概念。我觉得更年期大家接受，不能说接受，就是这个每个人都有，那么我们正式阶段包括家庭，我觉得家庭去支持女性在这其实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面去更好的度过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那如果有一部分女性她确实比如说生理上进入到了可能会被确诊到比如说微血清综合症的情况下，那么确实其实是需要寻求帮助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特别典型的就是可能会被误以为说这个情况是所有女性都要经历的，我潮热或者说是我的这样的状态，我脾气暴躁没有办法，这个都要经历。然后子女呢可能也会认为
他就是更年期了，
就是更年期。其实我们在网上去做搜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来自于子女的，我觉得都可以被归类成为恶言恶语，这样的情况，对于父母的不能说父母，就其实就是对于母亲这个角色的一种distant 疏远。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带上，就是其实就是简单的把一些情绪都归类成为啊，你就是更年期，对吧？其实没有去正式帮助母亲特别好的去度过这个阶段。我觉得整个家庭，包括其实整个社会，我们对于中年女性是要有足够的关注。其实不仅是中国，我觉得全球对于更年期这个女性关注度绝对是非常低的。我们从对应的更年期女性配套的这些基础设施，从她的这些治疗手段来看，全球基本上就只有英国能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其实有对应的这个国家报销策略。你在更年期的这份药品上是国家进行报销，就全球其他地方来看都不好。正好就借十月份的十月十八号是世界更年期关怀日，那么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那么能够让整个社会能够正视45岁到55岁这个人生阶段。这个阶段当中，其实女性身上会发生很多事情。雌激素在女性一生的这个生命过程当中，过去是这个产生了很多作用嘛，和我们的生育啊，和我们的这个青春期都息息相关。那到了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当它产生衰退的时候，确实在女性的身体上会有很多的体现。那我们整个社会以及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作为子女啊，那能更好的和更年期的这样的正在经历更年期的人去相处，我们未来是这样的人，我们到45岁到55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是值得被关注的。我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也要关注我自己是否有可能我需要寻求帮助，以及就是不是有很大的负罪感，感觉我对子女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伤害或者是影响，对吧？我回想起来，我妈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从十年当中都没有和我交流过她所经历的这些这个情况，有可能她怕对我的工作，或者是可能他怕让我觉得羞耻，他觉得这些话题可能女性的话题不足以不应该被讨论，然后也有可能他怕我担心他之类的。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人正常生命长河当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再回到刚才简历你说的，就是可能对于患者或者是对于治疗的人来说，树立一个未来的光辉的形象特别重要。我觉得55岁以后能够 shining 的人是很多的。其实我们更多的应该去鼓励说 OK， 这是你的一个人生阶段，未来可以更精彩，我们要变成他，比如说 Elon Musk 他妈之类的，就是这样。其实还是非常 shining 的这样的人生阶段，未来还可以发生很多，只不过现在那么因为生理上的一些反应，那么这个可能会有些 upset， 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这也是十月份我们想要去发起这个活动的原因吧。所以十月份我们会围绕着这个世界更年期关怀日，我们会在小红书和抖音上会有一个阵地叫知更鸟计划。因为知更鸟
名字很有意思，知更鸟
为什么叫知更？哦，知道更年期是
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谐音。但是知更鸟在这个他确实对于时刻这件事情是比较敏感的，他会在固定的时间去打鸣嘛。那么我们觉得就是更年期这个阶段也是人生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时刻，可能过去没有被关注过，那现在我们想把我们未来其实都会经历的这个人生阶段呈现在大家面前。然后我们也非常欢迎，那首先就是大家来关注身边的更年期的女性，不管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母亲，这个和他们尝试和他们对话，问一问他们怎么样，最近感觉怎么样， 更年期不应该是一个大家羞于讨论的事情，
或者不讨论的问题。
对对，或者是它其实现在是一个骂人的话嘛，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嗯、我们应该讨论这件事情，就好像过去我们和父母讨论这个青春期一样，它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对话。嗯、然后我们给他足够的关爱，给他们一些 room， 给他们一些空间。啊、我们理解他这个生理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我这边有好多问题了、嗯、就是什么样是我理解就更年期里面的有些可忍受的症状、
嗯、
它其实是正常的。
嗯，
但还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症状我们误以为是更年期、
嗯、
但其实是可以治疗的。这些症状包含哪些呢？
更年期女性她可能会感受到很多包含脾气的这个很糟糕，然后包含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潮热，或者有一些女性她会出现偏头痛啊这样的情况、
嗯、
我觉得如果打扰到生活了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去找一下周围的，其实国内有一种东西叫更年期门诊，可以就去网上搜一下附近的一些更年期门诊、
嗯、
那到时候来我们的这个更年知更鸟计划账号上我们也会有更年期门诊的地图，主要还是向医疗机构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员去寻求一下帮助。那比如说其实很常见的就可以看一看自己激素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内确实这个波动比较大的话，其实可以去采取一些替代性疗法，让自己能够更加平稳的度过这十年的阶段、
嗯、
最终其实我们像更年期这样人生很正常的阶段，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平稳吧，或者说是更正常的度过这段本来属于可以去享受的这段时间。
嗯、我可以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就是我在就还是我在怀孕的时候、
嗯、
就是我的孕早期就孕吐特别严重。
嗯
嗯，我在我以前的印象里面我是认为这个是没办法，你只能扛过去。
嗯嗯、
然后我记得也有一些女性朋友跟我讲就我特别痛苦，她跟我说啊没事儿。她说你这算什么呀，她说我一直吐到生。啊、哎、我当时听到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一头昏过去。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其实是有相关的药物的。
嗯，
就是可以帮你控制这个反应的。
对。
但是我后来意识到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对、
或者
对就像你说的这样、其实就很多人觉得这应该是怀孕过程当中你就应该承受的一个
东西。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跟我特别难受的时候应该跟几乎所有的朋友或者女性长辈大家说、啊没事你到这个到三个月，幸运的话三个月就过去了。有的说啊四个月就过去，我一直好像到四个半月。但是我当时还是去寻求医疗的帮助、然后所以医生就说那其实是都在使用有一种药物来控制的、你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可以试。然后我其实很多大部分这个时间我都是依靠这个药物来帮助度过这段时间的。所以我记得就是悠然就是我们在说就更年期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因为我以前的认知也是好像这没什么办法，就尤其就刚才悠然就说这、我们一般说这女的就更年期吧、就是这个特别自然而然的
对
骂人的话，
没有意识到现在科学的这种日新月异的进步、
对对对对、所以事实上就是这些你特别超越你生活可以忍受的这些症状，它是有办法，有
一些办法让大家更年期生活质量能够
对对对
提高的更好。
对，
然后其实如果不是特别确定的话呢，也有一些量表，比如说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叫 MRS 量表，大家可以在网上直接搜一下，或者其实也会在简单心理的推文里面会有，通过这量表其实很简单的一些问题，可以自我评估一下是否有可能自己的焦虑程度或者是这个不舒服的程度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更年期的人会经历的水平，可能意味着雌激素的这个影响已经比较深度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至少比如说你去真的去测一下自己身体的雌激素水平，你就大概知道你的身体在发生什么，可能就挺有帮助。这些是给我就包括去年生育的经历到包括悠然跟我讲过更年期的这些更年期门诊是可以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其实这个是给我建立了很多信心。而且尤其是我记得当时悠然跟我讲说大概更年期是什么时候，就是
四十五到五十，
早一点44到。
所以等咱们更年期的时候那时候就更好的药了。
哎
不，我当时想那我就没几年了。我没有意识到，我就想我就没几年了。 然后我就觉得还挺高兴的，就是我在这个时候能就提前、就是、
早早就知道这个，
早早知道，至少我觉得我就不会，因为我唯一能想到，我能想到我有几个有女性的朋友，她应该是在将近50岁前后的时候，她有一次我就是工作伙伴，然后有一次聊的时候，她说：“哎呀，她说你，我现在就更年期，总是一身汗一身汗的。”她就跟我抱怨了工作间隙。他说你，他大概意思说妹妹你不了解，嗯，我当时想我也确实不了解，但是我也确实没有，怎么讲，我也没有因此好像给他更多的，我觉得这事儿好像，我觉得好像有种那可能
那怎么办，
对，可能
都
这样，
好像
都
这样，
哦、对对、
就是，
好像大家都这样，
是的，是的，
我也能回忆起我妈妈可能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偶尔跟我说过，可能就一两次、
嗯、
也是偶尔打电话提起，也就是一两句，
就是一两句、
嗯、
是的，
对，
是的。
但我在想，比如说我未来或者我女儿或者我身边的人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我就很乐于告诉他们，如果
对，
就是这是有办法，有办法控制，有
可
以管理的，可
以 open talk、
嗯、
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最大的触动也是的，就是大家为什么不讨论呢、嗯、其实我其实很欢迎我母亲当时如果来和我来聊一聊，或者不管怎么样，我以后也会面对的。当我面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面对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契机，比如说中国社会，我们可以慢慢的对这个词去这个禁忌化，去污名化。然后我觉得现在对于更年期女性的关注，真的是为我们未来去铺路。我觉得我们未来的时候，到时候一定会有更好的环境。那这个环境可能起源于现在，我们是不是去关怀周围女性？
嗯，我唯一见到的就影视作品里面，其实这段还挺出名的，就是在有英剧《Fleabag》里面有一段，是他放了这个女主人公在一个酒吧里和一个。我不知道多大的闲人度过更年期、
嗯、
大概50-60岁的一个女性、
嗯、
这个女性应该是个高管吧，
嗯，
就是他们俩在吧台的一段对话，这个对话里面当时描述的大意就是这个年长的这个女性告诉年轻30多岁的女性，就是说我已经就是更年期结束了嘛、
嗯嗯、
然后就是我身体里大概意思就是你的女性的这个性征就少了很多、
嗯嗯，
这听起来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嗯、
好像对，尤其对于年轻姑娘来讲、
嗯、
就我失去了吸引力什么的、嗯、然后但我记得她的这个对话里表达出一个极大的自由感，她说我想我终于自由了，
嗯，
我也再不用来例假了，
嗯， 嗯，
我也不用再负担任何，
嗯，
别人在看我的时候就、
嗯、
就跟我的这个对话里面就没有、
嗯、
怎么讲，就没有关于性啊性别啊、
嗯、
就这些，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了，嗯，
对，我觉得我们身边就是缺少这样、嗯、就是真的深度来讨论，特别是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讨论很少很少听到，就是到更年期那么比如说性生活上的改变，很多人其实是感觉到痛苦的、
嗯、
疼痛的，那么这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其实正常生理生活上的障碍，其实我们没有人讨论、
嗯、
但也有可能比如说像你说的其实结束之后其实也有一些程度上是有正向的影响的，
对，
对，
对， 对
吧，但是我们没有人在讨论这些事情、
嗯、
那也感觉让所有人感觉哦，之后好像都是灰暗的，都是只不过是离青春越来越远，
对对对，
但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加正向的一些 image，
对，它至少是那个生活的另一面，
嗯 嗯，
嗯，所以那特别谢谢悠然来到今天这一期，因为我们其实是朋友间的闲聊，所以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那落脚在了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上，我就顺便说一下、
嗯、
这个项目叫知更鸟计划、嗯、大家应该是在10月份，
10月18号是吧，
反正
10月份11月份，
对，10月份11月份嘛，就是
会有一些发生，
应该对对、
嗯、
大家应该能看到，如果你对更年期、
嗯
女性相关的话题感兴趣的话、
嗯、
也特别欢迎，如果
对我们自己的未来比较关心的话、
嗯
嗯、或者你周围现在有大概这个年龄的人，然后你觉察到他应该是有可能在，
对，都可以推荐他去
对、
就是搜索一些更年期门诊、
嗯、
是
以及对他们或者比如说你的妈妈呀、你的同事朋友啊什么，给他们予以支持，
对、
嗯、好啊，
谢谢、
嗯、
谢谢悠然，
谢谢悠然、嗯、
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嗯、拜
拜
拜，我的脚已不再重要，说一声你好紧张不得了，你的脸上写满，
接下来这部分是彩蛋， 峰哥聊了聊他为什么这么热爱生活。
我在想我为什么这么热爱生活，为了这个憧憬、嗯、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看
还有那么多讲座和书，
是是是，这真的真的是就我想现在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书，都不是说未来写的书、嗯、就过去很多人写的书我都特别想看，但我还一直都没有时间去看、
嗯嗯、
然后包括我自己老想解决人工智能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已经比较逼近了对吧，等有一天我就真的解决了就是我还这方面有很多 research 我想去做、
嗯、
就很多经历吧，
嗯，
这都是在未来会发生的，就特别我特别期待这些东西，也许有一天比如马斯克真的上火星了，哎，我也去上火星看一看。
哎，这个真的是这个事情其实驱动我现在所谓的这个想要去挣钱或者说这个事业的驱动力，就我觉得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嗯、这辈子有可能是能看到火星的，或者其实现在你说商业的这个太空旅行其实是我不能说成熟，就你现在是可以上去的嘛，
对，
但是我希望未来我有这个 option、
嗯、
以后
就确实很神奇，
我希望自己有这个 option、
嗯、
说不定这辈子我们能去火星看一看了、嗯、当然去了有可能回不来了、但是
我们就住那儿了对对，当然就是火星这个很有意思，但对我来说就可能都未必是最有意思的事情，那可能很有意思，比如说真的人工智能造出来了，能跟它有一个
能解决我人生非常多的痛苦感，
就是会多么有趣的对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对话其实都说不仅仅说这个跟其他哺乳动物，都只能跟人进行对话啊、
嗯
嗯，但它有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对世界的体验，
嗯，
哇，你是多么有意思。
你说的更像是比如说像 Jarvis 就是电影里的那个 Jarvis 这种级别的人工智能吗？
我首先啊，就是比如说是不是人工对是不是能有个对话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已经非常拟人了，就人工智能造出来其实应该不是这样，但我能说一下，就我现在肯定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样啊、
嗯、
但是我就说一个我真实体验的一个东西、
嗯、
我觉得我特别幸运，就是以我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然后也一直就我当时我如果去读 PhD 的话应该就是学人工智能的、嗯、
明白、
嗯，所以我本科学的数学和计算机，然后另外呢我还挺喜欢下围棋的，我下围棋下的还可以、
嗯、
结果哎，就是人工智能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这几年就是这个它的人工智能围棋水平达到超越人类的水平了、
嗯、
superhuman 的一个水平，但更有意思的是它的棋风是如此的怪异，我其实最近一直在跟简历讲、
嗯、
就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看人跟电脑下的围棋，就是我也看电脑跟电脑下围棋、
嗯、
不过那我真看不懂了，那个神仙打架，但是人跟电脑下围棋的棋局我在看这些棋局就太有意思了，你我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完全不知道电脑在想什么，
嗯，
这个就是让你隐约的感觉到，就是因为下围棋有围棋有另一个称呼叫做手谈，就是用手来谈话、
嗯、
因为其实就是你们是一个思想的交流、嗯、你跟人在手谈的时候就是大家的意图是非常人性的话的意图、
嗯、
哎，你看他要进攻你啊，你看他在躲啊，就包括你在看一个跟你跟猫咪互动的时候，你看哎，就是猫咪的恐惧和喜悦什么你是能体会到的，你甚至跟乌龟都能体会到对吧，它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看电脑就完全就非常奇怪，就你意识到它的情绪和它的什么它的意图，也许你都不能用意图这个词去形容它，这真是跟一种陌生的生物就有点像降临，你跟一种完全陌生但是又极度
嗯，
至少在某一个 dimension 上特别聪明的一个东西去进行一种交流，
嗯，
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就是就有一些具体领悟，我们可以回头再说，或者我们换一个博客再说。但是给我了很多的启发，我所想要体验到，但是就是怎么说，就这方面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工作，我觉得是可以做的。但很遗憾，就是比如说会下围棋的人就去想要研究人工智能很少的，然后大家这些大厂研究人工智能的人也没有认为说研究围棋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研究方向。但是恰恰可能比如说是我作为一个业余围棋爱好者和人工智能爱好者的一个很有意思可以做的事儿，这个抛解不谈。我很期待的是未来。人工智能不管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觉得肯定不是说现在什么大型语言模型出来让跟你聊天这种形式，它不管以一个什么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的启发是天翻地覆的。你就说围棋吧，围棋现在行业就是围棋发展了，围棋就是人们下了800多年1000年，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已经 anything there is to know， 哇，结果就在过去三五年围棋的整个的围棋理论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以前理论都没有了，然后现在理论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人类很难去模仿电脑啊的棋风，但是以前的那个呢就证明明显是现在不行，就是应该是不是最优的一个结。其实令我 吃惊的，这个说的有点那个跟我们这个整个话题有点远，但是我因为特别激动，反正填不下来，你们也 don't even try。 但是就是当你看到电脑下围棋的时候，我是 both surprised and surprised。 第一个 surprise 是我们人类居然还 got a lot of things right。
嗯，
我们下边，我们围棋比如先下脚再下边，再具体你不用理解这个，但就是我们有一套这个对这个棋盘上每个不同区域的价值的一个判断，电脑基本上也是在 follow 这个判断，甚至电脑的某些，如果你不是就是你看它某些一些具体的招数，其实跟人类的总结出来的东西，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东西是一致的。
嗯，
就 we got maybe like 30-50% right， 就 amazing。然后我第二个 surprise 是居然在人类耕就这么，这也不是很大的一个棋盘，在人类耕耘了上千年的一块，就说当然很，我是觉得很有意思，但你说它这个内涵有多丰富，我也并不觉得是啊，比起我们的这个 human condition， 人类的体验，这个是宇宙万物的这个自然规律，那当然这其实是一个比较肤浅的领域，是一个很狭窄的领域，居然在这么狭窄的一个领域上我们 only got like 50% right， 就是还有 无限的可以挖掘的一个 no， 这个可以去进一步深度理解的东西。而且你包括电脑，比如说 DeepMind， 他们下营里事实人就不干这个了，就是下围棋应该不是个最赚钱的东西嘛，他们就 AlphaFold， 对吧，就是做那个蛋白质折叠，对吧，这当然是有意义多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就不再去训练这个围棋了。然后业余爱好者们就完全复制了他那个training， 然后呢用一个分布式的训练，就是全世界你只要联网你都可以贡献你的一些电脑的算力去帮他算，所以就免费的弄这个，哎，结果他们就会发现，哎，过了一段时间他已经超过 DeepMind 的那个水平，而且他自己呢还在不断提高。他怎么知道？就是因为比如你一个月之后的水平跟现在这水平再一下，现在的水平又完败，就这个好像是没有尽头的无上限，就是你会发现，随着训练时间和这个水平，这个是它是有点放缓，但它没有平，就让你觉得是不是这是无限的啊？这个就是真很神奇，就是最高峰是在哪儿？就仅仅是围棋这个领域，就是人类已经无法理解。你看，这仅仅就是一个围棋，而且仅仅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人类在为理解这个电脑下围棋到底在干什么，付出了非常有限的。就没有人真的试图，可能我在试图努力的去理解，没有人特别认真的再去研究这个的时候，已经给人类带来这么大的震撼。当然可能主要是这个围棋界带来这么巨大震撼。我在想，就是当有一天这个人工智能真正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然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无限的启发，这难道不值得为之而生活下去，然后等到那天的到来吗？
那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觉得大家现在和对话机器人对话的时候，如果说了什么不合适的事情，会向机器人道歉。他觉得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是不会道歉的。
他是不会道歉的是吧？然后
我会的。
这周末我带我爸妈去泡温泉，然后他们开着他们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嘛，刚买了一辆新能源的车，然后我就发现他跟车去对话的态度，很像在跟我们家猫对话的态度。就我觉得和以前更傻的那种对话机器人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他有一点就是，当然这个问题我没问过他，我只是从旁观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语音语调啊，然后你这个态度，以及他其实和车对话想向我 show off 嘛，说这个车很聪明啊之类的，就我觉得就很像是在跟一个小动物说话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并不是说那个机器人有多智能，有多么 AI 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人类对于现在的技术的一种互动的方式，我感觉已经是在慢慢的发生变化啊。那么对于这个 AI 或者现在的 AI 是不是有 conscious， 我记得别人上次教育过我，问你不记得结论了，我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和重复，但我只是觉得真实的这种互动的改变，其实我觉得已经在发生。我也充满期待未来如果有真正意识上有独立，
对哎，我的思路太发散了，很难组织成为语言。
我的脚已不再重要，说一声你好，紧张不得了。你的脸上写满。